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系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星期一的时间啦！啊，今天呢特别的兴奋呢，因为你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啊，六天之后呢就是农历新年啦。哎，有没有嗅到那种新年的那种气味儿、那种感觉？对啊，这个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烈呢。你在那边怎么准备过年呢、啊？我知道我们中国那么大，不同的省份的人、不同地区的人呢，他们都有自己过年的习俗。那么在去年呢，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他们来短信或者说在电邮里头呢，把他们的过年的习俗啊或者吃什么过年的食品呢、都发过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去分享分享。那今天呢，我还鼓励你继续的把你们那边的过年的习俗，过年一些特别的庆祝活动，吃的东西特别的有特色的食品等等，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也是挺好的交流啊，真的啊，因为东南西北的人呢，他们的习惯都不一样。哎，记得我们这个短信号码13229966022，我再重复，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记得在短信的信息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啊，把你们过年的习俗、你们的习惯、你们吃的东西到底吃什么呢，告诉我啊。如果你用电邮的话呢，都可以，电邮可以多写几个字啊，电邮地址是无限的汉语拼音，也就是 WUXIANHR 后面是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1.NET。好，等着你的信息。那么现在呢，你就等着听我的笑话啊。好了，第一个笑话来了。小张呢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停下他的车，就上洗手间。第一间呢，哎，有人，于是呢他就推开第二间就进去了。一坐上马桶呢，就听到隔壁的人就说，哎，怎样啊，一切还好吗？小张觉得，哎，上厕所跟人聊天是怪怪的，不过呢为了礼貌他还是回答了，还过得去嘞。然后呢隔壁的人就说，你在忙什么？小张觉得有点奇怪，不过还是回答说，呵呵，我要去广州出差。这个时候呢就听到隔壁的人就说，哎，我等一下再打给你，我旁边有个神经病，每次我和你说话他都抢着回答。记着啊，上厕所了不要随便的回答别人的讲话啊。来，在一个寺庙里头呢，有一个徒弟问一位禅师，他说，大师，我的皮肤本来就黑，一到夏天晒得更黑了，别人都取笑我说我太黑了，那我该怎么办呢？禅师不说话，慢慢的把寺庙的门打开，让阳光投射进来。徒弟马上就说，啊，我懂了，大师，你是让我打开心扉，不要在乎别人的想法，对不对？禅师回答说，不是，老衲只是想看清楚施主你到底在哪儿啊。记得以后去探望这位禅师的时候，记得带一个手电筒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起来听今天的经文，开始一个新的单元，就是旧约圣经的士师记了。 翻开宝书，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士师记第一章。约书亚去世以后，以色列人求问上主说，应该先让哪个支派去攻打迦南人呢？上主回答说，犹大先去，我已经把胜利赐给他们，他们必会征服那地。犹大人对来自西缅支派的亲属说，我们要攻打那些住在我们分得的领地上的迦南人，你们和我们一起去吧，然后我们也会帮你们征服你们的领地。于是西缅人就和犹大人一起去了。犹大人进攻的时候，上主使他们战胜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比色城杀了10000敌兵。他们在比色遇上亚多尼比色王，跟他交战，把迦南人和比利洗人都打败了。亚多尼比色败逃，但以色列人很快就抓到他，剁掉他的大拇指和大脚趾。亚多尼比色说，我曾经剁掉70个王的大拇指和大脚趾，他们在我桌子底下吃掉下的碎屑，现在上帝为我对他们所做的报应我了。以色列人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占领那城，把城里的人杀光，并放火烧了城，然后他们下去攻打住在山地、南地和西部丘陵地带的迦南人。犹大前去攻打希伯伦，从前称为基列亚巴的迦南人，打败了示筛、亚希曼和达买的军队。他们又从那里前去攻打底壁城，从前称为基列西弗的居民。加勒说，谁能攻下基列西弗，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嫁给他。加勒的弟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攻取了那城，亚撒就成了俄陀涅的妻子。亚撒嫁给俄陀涅的时候，他极力劝俄陀涅向他父亲要一块田。亚撒从他的驴上下来时，加勒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请再给我一份礼物吧，你已经把南地那块地给了我，现在请把水泉也给我吧。加勒就把上泉和下泉都给了他。犹大支派离开棕树城耶利哥的时候，摩西岳父的后裔基尼人和他们一起进入犹大旷野，住在那里的居民中间，就是在南地的亚拉德城附近。接着犹大和西缅一起攻打住在洗法的迦南人，彻底毁灭了那城，于是那城命名为何俄玛。此外，犹大还攻取了加撒、亚什基伦、以格伦城和这些城周围的区域。上主与犹大人同在，他们占领了山地，但未能赶出有铁战车的平原居民。按照摩西的承诺，希伯伦城分给了加勒，那里的居民是亚纳三个儿子的后裔，加勒把他们都赶出去了。然而便雅悯支派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所以直到今天，耶布斯人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在便雅悯人中间。约瑟的后裔攻打伯特利城，上主与他们同在，他们派人去侦察伯特利，从前称为路斯。探子碰到一个从城里出来的人，就对他说， 你为我们指出进城的路，我们就会恩待你。那人给他们指了一条进城的路，他们就把城里的人全都杀了，只留下那人和他的家人。后来那人搬到赫人的地方，在那里建了一座城，名叫路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马拿西支派没有赶出住在伯山、他纳、多尔、以伯莲、米吉多和这些城周围村镇的人，因为迦南人坚决要留在那个地区。以色列人强大以后，就迫使迦南人做奴隶，却始终没有把迦南人从那地全部赶走。以法莲支派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就继续住在他们中间。西布伦支派没有赶出基伦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就继续住在他们中间。但迦南人被迫做了西布伦人的奴隶。亚舍支派没有赶出亚科、西顿、亚黑拉、亚格西、黑巴、亚弗格和利和的居民，亚舍人只是移居到迦南人中间。迦南人仍控制了那地，因为他们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拿弗他利支派同样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只是移居到迦南人中间。迦南人仍控制了那地，但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被迫做了拿弗他利人的奴隶。至于但支派，亚摩利人迫使他们退回山地，不让他们下到平原地区。亚摩利人坚决要留在西列山、亚亚伦和沙宾，但约瑟的后裔强大以后，就迫使亚摩利人做奴隶。亚摩利人的边界从蝎子隘口一直延伸到希拉，并从那里继续向上延伸。士师记第二章。上主的天使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带你们离开埃及，进入我启示赐给你们祖先的这片土地。我曾说，我绝不会违背与你们所立的约。至于你们，则不可与这地的居民订立任何条约，而是要摧毁他们的祭坛，但你们却违背了我的命令。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此我宣告，我不会再赶走住在你们土地上的居民，他们会成为你们肋旁的荆棘，他们的神明也会不断成为你们的试探。上主的天使向全体以色列人说完这话，民众就放声大哭，于是他们把那个地方称为波金，意思是哭泣，并在那里向上主献祭。约书亚遣散了民众之后，每个支派都去攻取他们分得的土地。在约书亚还活着的日子，以及在他死后仍在世的领袖有生之年，就是那些见过上主为以色列行奇事的人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直侍奉上主。上主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在110岁的时候去世了，他们把他葬在他分得的土地上，就是加什山以北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那一代人去世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却不认识上主，也不记得他为以色列所做的大事。以色列人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侍奉巴利偶像， 他们离弃了带他们离开埃及的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去追随其他神明，拜他们周围各族的神明，触怒了上主。他们离弃上主，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偶像，这使上主向以色列大发怒火，把他们交给侵占他们财产的掠夺者，交给他们周围的敌人，他们就再也无力抵抗那些人。以色列每次出战，上主都攻击他们，使他们打败仗，就像他所警告的那样，民众非常困苦。那时上主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攻击他们的人，但以色列人不听从士师，竟然敬拜其他神明，将自己当作妓女。他们的祖先顺从上主的命令行事为人，他们却这么快就转离了祖先的道路。每当上主兴起士师领导以色列，他都与那位士师同在，在士师有生之年拯救民众脱离他们的敌人，因为上主怜悯他那些被压迫受苦难的子民。但士师去世后，民众又回到他们败坏的道路上，比他们祖先的行为更恶劣。他们追随其他神明，侍奉敬拜他们，又拒绝放弃自己的恶习和顽梗的行径。于是上主向以色列大发怒火，说，因为这些民众违背了我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无视我的命令，所以约书亚离世时还没有征服的民族，我不会再驱赶他们。我这样做是为了考验以色列人，看他们是否像他们的祖先那样遵行上主的道。因此上主就让这些民族留在原处，没有迅速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让约书亚把他们全都征服了。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
我是罗文辉，我本来是个很普通的人。无限飞行号本来也是个很普通的节目，但是罗文辉出现在无限飞行号里面，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罗文辉，而无限飞行号也会变成一个很独特很精彩的无限飞行号。哎，你不相信，你自己听听罗文辉为你主持的无限飞行号。耶、yeah!每周聆听上帝的话，音乐旅程哆来咪发。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好，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是士师记的第一章27-28节。圣经说呢，马拿西支派没有赶出住在伯山、他纳、多尔、以伯莲、米吉多和这些城周围村镇的人，因为迦南人坚决又留在那个地区。以色列人强大以后，就迫使迦南人做奴隶，却始终没有把迦南人从那地全部赶走。那这两节经文指出了一个要点呢，就是以色列人住进迦南地的初期呢，本来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把所有住在那地，也就是原住民呢，这些迦南人呢，全部赶走，一个也不能留下来。可是呢，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留下了小部分的迦南人跟他们同住，成为了邻居。如果你再仔细的读这段经文的下文的话呢，你就发现不只是一两个支派以色列人是这样做，而是好几个支派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有的支派呢强迫迦南人做他们的奴隶，去服侍他们，做他们的仆人。那无论怎样呢，就是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赶走，离开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他们这样做呢，其实是所谓的放虎归山呢、啊、或者是养虎为患呢、啊，就造成了以色列民族后来非常非常严重的祸害啊。我们要明白，上帝之所以吩咐以色列人把所有迦南人赶走，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不希望以色列人因为接近迦南人就学会了迦南人敬拜假神的习惯，以致离开了真神上帝。可是呢，以色列人就是不听。也许他们以为，哎，留几个迦南人在身边没有什么大影响吧，何况呢我们是主人，他们还愿意做我们的仆人做奴隶，哎，这是廉价劳工啊，多好啊。哎，人就是这样，我们有一句俗语说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其实呢，不听上帝言啊，痛苦千百年啊，不只是吃亏啊，而是世世代代都痛苦啊。今天的你听到上帝跟你说过什么话呢？他吩咐你做什么事呢？你有没有听呢？当作耳边风，还是听了马上遵着他的话实行出来呢？整本圣经都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听了上帝的话就忘，而是实实在在的听了就遵行的话，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成了一个非常蒙福的人了。诗篇的第一篇就是一个很清晰的提醒了。诗人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听上帝的话，不只是耳朵听了，而是用行动行出来，表示他要付代价，要舍弃一些好处。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100%的赶走迦南人呢，就等于他们不能再拥有这些廉价劳工了。哎，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损失啊。那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为主的缘故，放弃那些我们不该拥有的所谓好处，甚至放弃一些我们一直以来享受惯了的好处，为的是让主的名被高举，主的道啊能够彰显出来。凭着信心，这个单纯的信心呢，我们就相信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永远是一条充满喜乐和恩典的路。你愿意吗？
飞行不晚点，
读经不延期，
圣乐伴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今天选来的是一首你很熟悉的歌，就是《恩典之路》。歌词说，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请你欣赏这首赞美之泉的儿童版《恩典之路》。
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是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无限飞行号向机长报告。
你认为最容易拦阻你遵行上帝话语的是什么呢？你会怎样对付这个拦阻呢？我再重复，你认为最容易拦阻你遵行上帝话语的是什么呢？你会怎样对付这个拦阻呢？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请你用不要超过200个字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好，谢谢你30分钟的陪伴，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